好，下面我们请看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章让我们认识神在基督里的丰盛，第二章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得到基督里的丰盛，要得到丰盛。第二章非常突出的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得着基督和他的丰盛。基督就是元首，基督就是神本性一切丰富的所在，我们不能够在基督以外什么也没有，得不到什么东西。所以那么得到丰盛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一章圣经保罗突出的讲到，就是要防备异端，防备异端。因为哥罗西教会存在着异端，什么异端？第八节还有十六节到十八节都是很具体的给我们看到哥罗西教会什么异端。这可能我们将来要考题，要问大家哥罗西教会具体的到底什么异端，他们偏向什么，哪些个错误。所以保罗怎么样针对他们所存在的问题，怎么给他们治病，怎么解决他们的异端呢？保罗是积极的带领教会要认识基督，要得到基督和他的丰盛。你只有得到基督的丰盛，就能够什么，就能够防备异端，不被那些个假造异端所诱惑。所以这是很要紧的啊，这一章圣经。好，现在我们大家请一起读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段我们一起读。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笑语疑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信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加了。啊，我们看这是第一段，在第二章的第一段就是使徒的劝告，使徒保罗对教会的劝告。这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保罗他对教会是何等的尽心竭力。那么这一段呢，也就看到保罗是怎样的尽心竭力。尽心竭力不是一句话，尽心竭力就是说保罗对教会是怎么样的尽心竭力的劝告当中带领引导。所以我们看一下，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我们前一章已经说到了哥罗西教会和老底家，还有呢，还有就是啊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啊就是希拉波利，这三个地方都属于弗里加省，弗里加省。那么保罗呢，在传道的时候呢，曾经到过弗里加省，也经过弗里加省，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地方他都去了。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可见的哥罗西和老底家他去过，但不一定每一个地方他都去了，或者每一个圣徒他都见到。所以下面说，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可见的就是保罗现在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也有一些人是他根本没有见过。但是不管是见过是没有见过，我们看保罗什么态度，我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我见过也好，我没有见过也好，今天在你们这里的圣徒，包括老底家教会，又包括了哥罗西教会，啊，那怎么样呢？我都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这个尽心竭力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征战，我在打仗，我在奋斗一样。保罗是这样的付代价，表示他是在付代价。尽心竭力不是一句话啊，是在哪里付代价？哪里昼夜的劳苦，忠心的昼夜的警醒，是为他付代价。当然这个付代价里面包括了他是付祷告的代价，那昼夜的挂念他们，又写信给他们，又怎样的关心他们，打听他们，那保罗付了各样的代价。目的是什么呢？下面就这么几点很清楚让我们看到，保罗为教会看见的也好没有看见，他这样的尽心竭力目的是什么？下面第二点，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这安慰，因为教会里有长老，有 接圣徒心里得不到安慰。所以保罗现在写信去也是为了什么？精心竭力叫教会得到安慰啊，得到安慰，因着爱心互相联络，互相联络，因为得安慰，彼此呢在爱里面能够互相联络，使教会真的成为一个什么，一个充满神爱的一个教会，能够互相联络，能够蛮有安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以致风风俗俗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在信心上不能够缺少，在信心上不能够软弱。是怎么样呢？这个信心怎么来的？我们看他特别注重这点。我们有人也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啊，我信心大得不得了。你信心到底大不大？信心的大小和我们啊对主的道的认识是有关系的。这里特别说什么呀？风风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悟性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主道的那个理解力，在认识上，在悟性上，在属灵的聪明、属灵的理解力上，我们的信心是在逐渐逐渐的在增长，而不是糊涂的我信，实际呢一个考验来了一点信心都没有了，那环境改变没有信心了。一个真正的信心是充充足足在悟性中有信心。所以第一章第九节说什么呀？要在属灵的一切智慧和悟性中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也要在悟性中对神旨意的认识，信心的增长都离不开什么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所以他说风风足足的，所以保罗的这个心愿呢，对教会的要求那个标准非常高的，他要求教会，他这样的尽心尽力要求教会，这样你要风风足足的在悟性中，就要好好的追求，多多的吃主卷，从主的那个道里面风风足足的在悟性中啊，在属灵的认识上有充足的信心。我们对主认识的多少，我们的信心就有多少，这一定是成正比，成正比。对主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那可不是吗？啊，大风大浪来了，我们就站立不住了，像以色列一样，一到红海边就翻越岩，是吧？遇见了一个问题，一会儿没有水喝，一会儿没有饭吃，啊，其实还没有没饭吃呢，啊，路途艰难，马上也翻越岩。为什么？对主认识不够，所以信心没有。没有信心，旷野的路就走不上去，是吧？所以求主给我们有风风足足的在悟性中，在属灵的认识上，让我们有充足的信心。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就是中心。这一节圣经是这一卷书的中心，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是不是？要真的知道，不是假的知道。那怎么样能够真知道呢？那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基督就是这个奥秘的中心。所以哥罗西书就让我们知道基督的奥秘，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要认识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这个中心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不借着基督也没有教会的奥秘，也没有教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要真知道，要真知道，怎么样真知道？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啊从他的丰盛里面，啊我们要实实在在去经历。所以下面就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在谁里面？在基督里面。因为神的奥秘是基督嘛，所以神把一切的一切都给了基督，就这个意思。下面还要讲，为什么神把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呢？也就是为了教会，因为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基督的身体是教会，基督的心腹是教会，所以这永远的计划是要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教会，得到一个妻子，是吧？所以神的奥秘是基督，神把一切的智慧知识藏在他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今天在他的里面，你才能够得到什么？得到神的那个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啊，智慧和知识，就对神的那个认识，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是第三点。第四点，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诱惑你们，就是免得受迷惑。你只有真知道基督的奥秘，才不至于受迷惑。因为这章特别讲的异端方面，在哥罗西教会有一些人已经上当受骗了，所以保罗呢就免得有人怎么样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保罗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我的心却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我虽然现在没有在你们中间，保罗在坐监牢啊，我没有在你们中间，但是我的心却是在你们中间。我见你们能够循规蹈矩， 矩就是守规矩，守住主的道，循规蹈矩，教会要规规矩矩，教会有教会的次序，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所以保罗尽心竭力不是突然的，他既然的尽心竭力，教会能够循规蹈矩，能够守住主的道，那么保罗就欢喜，保罗心里就欢喜，使他没有白白的受苦，没有白白的付代价啊，不受迷惑，这是第几点？第四点，后面还有两个方面，就是第六点。我们看，你们接受了基督耶稣，就是接受了基督耶稣，那就当什么呢？遵他而行，这是自然的。信了主就要遵主的话而行，就是照着他的话去做。在原文的意思说，你们就要继续活在他里面，那这个意思更宝贵了，继续的要活在他里面，遵他而行，就是继续的活在他的里面。所以无论是以弗所书还是哥罗西书，给我们特别注意注重的是什么？在他的里面，我们信了主就是活在他里面，你别这么一会儿又跑到他外面，离开了主，又不祷告，又不读经，不与主联合，那当然我们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就是说，你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要一直保守在他里面，就遵他而行。不但他里面，最后第七节告诉我们，在他里面还要生根，还要建造。生根是指着向下，是吧？我们向下扎根。我们看，我们根越深，我们怎么样？越稳固，越不至于动摇啊，越牢靠。无论是盖房子也好，还是你这个小树也好，你这一棵树你怎么能不动摇？那在乎扎根。你刚栽上了小苗，那就靠不住，是不是？所以苹果树啊，一般的树三年才结果子，为什么？它要深深的扎根，这三年要扎根。根扎深了，它自然结果子。所以是，只要你们什么，在它里面，又是告诉我们在它里面，我们可以自己算一算，这一章是你有多少在它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扎根要扎根在基督的里面，扎根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天天操练，我们要听主的道去行，这就叫扎根。扎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对付自己，要扎根。那扎根在主的里面，天天与主联合，扎得深。深深的扎在基督里面，不但生根，而且建造。建造是指的上面，我们只扎根，你上面不建造不行。这个房屋要建造，那教会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要建造。这个建造的意思呢，就是工作和生活，那建造，让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房屋，圣灵居住，啊，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建造就是我们有了生命的扎根，我们自然在上面要建造，要建造的好啊，是我们多多的为主结果子，这也是建造啊，要修剪我们的枝子，使我们与主联合，把那不结果的枝子要修掉，那我们要多多的结果子，与主联合，我们就能结果子。所以这个生根和建造是生命方面啊，和我们的生活工作方面的两个方面，是什么？是从内心做起的，从里面做起的。先要扎根，然后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就增加了。这意思就使你们的感恩就满意了，哪有感恩，充满了感谢的心。所以我们看这第一段里就非常宝贵，使徒保罗是怎样的尽心竭力，他对教会是怎样的要求。如果教会真的按照这几条去做的话，那真是感谢的心增长，充满了赞美。这个感谢不但教会感谢，保罗也拿来感谢，没有白白的付代价受苦。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八节到十九节啊，八节到十九节，我们就时间的话就不念了啊。八节到十九节这第二段，也就是本章圣经的重点，就是得丰盛防异端。我们要得丰盛，而且得丰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防备异端，免得我们跌倒不被掳去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从第八节开始，得丰盛防异端啊。第八节我们看到保罗就在提醒教会了，你们要谨慎谨慎。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哥罗西人已经被掳了，所以他唯恐他们大家都被掳，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虚空的妄言。第一是理学，第二是虚空的妄言，第三是什么？人间的遗传，还有什么？第四是世上的小学，这四样把你们掳去了。所以说哥罗西教会存在着有形的仇敌，你看见没有？很具体的仇敌，理学虚空的妄 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都掳走了，被掳了。如果教会被掳了，那这个教会就完了，被仇敌占有了。所以保罗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写哥罗西教会的这封书信的目的，也就是要把被掳的教会掳回来，挽救回来。所以说你们要谨慎，他唯恐许多人都跟着走了。那么几种异端呢？我们看到第一种是什么？理学，不追求基督的那个道理，去追求什么？追求人间的离经背道的那种哲学。这个理学就是什么？理学就是哲学，哲学。这个哲学是什么？是离经背道的哲学，什么唯心论，又是什么唯物论，又是什么世上的哲学，名堂太多了。这些个东西把我们掳走，哎，许多人非喜欢钻这些东西，研究哲学的人很多，是吧？他却没有真正得到基督，是吧？和基督的道是什么？是相背离的，是离经的，是背道的。这些哲学，这是叫理学。学理学的人头脑大大，生命啊根本没有，不是注重生命的追求。而我们今天信基督，我们这个道理是生命的道，生命的道，和生命的道正相违抗的。所以许多人所谓的基督教神学家也好，实际呢是新派的神学，理性的哲学。而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信追求了半天，甚至有些人上神学上了半天，把信仰全部都上没了，读都读没了。这种神学是很危险的，但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神学都是这样。有一种人学的什么？就是学这些理学的东西，理学的东西。第二，虚空的妄言，那更是没有道理的。虚空的妄言，虚空就是代表什么？不是真实的东西，虚无缥缈的东西。妄言就是什么？它不是实实在在的真理，虚妄的言语。这些东西更是不可信的，什么迷信的东西啊，这些个东西虚妄的，人臆想出来的，人创造出来的宗教，这都虚空的妄言。那这个是很好的，就形容出来了，虚空的妄言是虚空的。你信了半天，他不能给你永生；你信了半天，他不能给你真正的生命，那就是虚空的妄言。第三是什么啊？就告诉你，不照着基督呢，照着人间的遗传。人间的遗传什么意思？代代相传传统的东西。所以有些基督教里面很多很多传统的东西，特别是天主教，代代相传，层层相应，传来传去传的都是人间的东西，人间的遗传嘛，告诉你，不是神的道，是人的道，人间的。那他说啊，这个教皇是什么？是上帝至高的代表在地上，圣经根本没有告诉我们有教皇。他讲的说这个玛利亚，他能够什么呀？他是无罪的，他没有罪性。这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是个人，不过圣灵借着她怀胎，那他就讲根本是什么？是没有罪的。所以圣经也没有告诉玛利亚是中宝，只有一位真宝。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特别告诉，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宝。那天主教里告诉什么？人间的遗传呢？他讲玛利亚也是中宝啊，你要借着玛利亚的代求，你才能怎么样蒙恩。这些都是人间的遗传。还有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什么？就是经世的哲理，粗浅的道理，人间那粗浅的道理。世上的小学也包括了犹太教的那个什么呀，那个基本的东西，过度的小学。犹太教什么呢？基督已经来到了，那么律法呢已经过度了，但是呢他还赤守这些，实际也叫小学，也叫小学，是犹太教的那个过度的那个道理。那有些法利赛人呐、文士、祭司长还守住这些，实际在主看是小学，是世上的小学。所以结果怎么样？如果你赤守这些，你跟从这些，你随从这些，就把你掳走了。掳走了什么意思？把你的信仰掳掠了，你那个真实的信仰已经没有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要谨慎。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来之前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特别要在这里谨慎。所以哥罗西这一卷书非常要紧，它是一本什么？一本护教书，捍卫真理的一本书，是非常要紧的。那么下面呢，九节十节请大家一起读，就告诉我们，我们积极的方面要怎么样，要得到基督的丰盛。我们请大家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 我们防备一端不是你整天的研究一端，我们防备一端乃是我们今天要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就是这么一句话很要紧，我们要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你才能防备一端，也就是我们要吃透这本书卷，这本圣经，我们得到基督和他的丰盛。所以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神把他一切的一切都给了基督，神的丰盛就在基督里面，也就是基督为我们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成就了救恩，完成了救赎的计划。他活在世上，他传道救人仅仅3年半，这3年多的功夫真是把神的一切的丰富活出来表彰出来了，表彰出来了。所以四福音以及使徒行传以后的所有的书信都是在讲见证基督，见证基督，基督本身的教训和什么呀，和对基督的见证。这些使徒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他们亲自看见主耶稣复活，所以他们传出是复活的道理，这都是丰富。所以神本性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不会在基督以外。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我是在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他却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这个丰盛是什么丰盛？是一切的丰盛，这个丰盛是测不透的，那个丰盛就是没有办法形容了，测不透，太丰盛了，要传给外邦人。这个丰盛是在基督里面，那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意思说我们在他以外你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在他里面。所以我们要与主联合，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我们读圣经要读的看见基督，得到基督，学到了基督的模样，这是我们读透了基督了。整本圣经包括旧约都在内，旧约是影儿，新约是真相，旧约里预表预言预兆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在集中在基督的身上，连主耶稣自己都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5章39节，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圣经中其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当时耶稣所说的经是什么？实际是旧约，包括旧约都是在讲基督，你摩西你约书亚实际呢都是代表基督，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是什么？都是基督，就是基督，是吧？预表基督。所以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谁？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就告诉我们要突出基督是元首，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个元首。所有这些的异端，在尤其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他沾了基督教的边，但是他什么？他偏离了基督教的道理。为什么？因为没有吃定这个元首，基督是元首，他是最高最高的头，他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元首，是创始，是创首创始的，他是我们的元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就包括了灵界的魔鬼撒旦一切的权势，基督是元首。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基督得胜了一切。为什么是元首？他怎么是元首？他借着十字架，他得胜了一切执政掌权的，空中那个属灵气的恶魔，主耶稣完全得胜，所以他是元首，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得胜了魔鬼所以他是元首。下面第11节到第15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他里面得到这个丰盛，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那既然说我们要得到他的丰盛，你只有在他里面得到，那具体的我们怎么得到，是吧？我们也要问了，我们怎么就得到他的丰盛呢？下面就是借着十字架，11节到15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受隔离他也讲到受洗的这个表样，实际一句话，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到他的丰盛。我们仗着十字架夸胜，就是说你经历十字架，借着十字架能够得胜，那你一定有丰盛，不得胜不能丰盛，是借着十字架得胜而丰盛。这个得胜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而我们呢，我们信他，我们跟随他，我们在他的十字架的里面，我们与他联合，那么他的得胜今天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不经过十字架你得不到丰盛，大家明白这一段很要紧，那就是我们实在的大家去做，大家去经历，我们不是嘴巴上说你给我丰盛， 又不肯对付自己，又不肯与主同死，那你怎么与主同活呢？是不是？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受隔离。十一节到十五节，我看我们还是读一下，这段非常要紧，请大家一起读。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隔离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保罗这一段可以说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的经历，就是仗着十字架夸胜。借着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享受，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不然的话，我们读啊读啊，我们学呀、啊、学呀、啊，学了很多圣经都在头脑里面，没有真正的死。十字架就告诉我们要死，死得个透。我们真正死，我们就夸胜，那就得胜。所以什么叫得胜？得胜是从死而来，借着死我们得胜。因为基督的得胜是哪里？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就是战场，耶稣借着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得胜了，他顺服神的旨意，最高的顺服就是把他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断了气。这一死宣告基督得胜，他这一断气，你看坟墓里的人都出来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么大的能力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保罗这里说你们在他里面，又说在他里面。所以你看从九节到十节到十一节有多少个在基督里，在他里，在他里。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一切的恩典都在主的里面，在他里面。你们在他里面受了隔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必须受隔离。这个隔离不是外面的隔离，不是人手的隔离，乃是什么？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要对付肉体，肉体情欲最败坏，肉体情欲就是老我具体的表现。肉体的情欲包括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肉体。必须受隔离，怎么受隔离？基督给你隔掉，借着什么？借着十字架。这下面就是和他同死同活嘛，借着十字架。所以这把隔离的刀就是十字架。所以保罗说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相信不但我们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因信成圣得胜，这是十字架的大能，给我们隔去了肉体的败坏，情欲的隔离啊，隔去了，除去了，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你看看基督的十字架多么大的能力，这是他的能力。你们既受洗与他应用，你看第十二节告诉我们是因着信，不是靠行为，不是我怎么修行你怎么对付，那是什么？大家说因着什么？因着信，因着信我们就能够得到啊，我们就能够、经历与主同死，与主同活。同死同活就是经过隔离的啊，所以我们来到山上啊，上除披山呢、啊，是不是要受隔离？所以以色列的新兴的壮丁啊，进了迦南美地以后，打仗之前先要什么？受隔离，才能够受差遣，才能够去打仗。第五章受隔离，约书亚记是吧？第六章就开始打仗啊，要得这个耶利哥，你怎么得到？先要受隔离，被叫你们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一个死一个活。所以将来太书更清楚了，二章二十节，五章啊这个二十四节，还有六章十四节，都是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一同死，钉在十字架。我们的肉体，我的老我和我们的邪情私欲，还有世界，我们都要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啊，那么活着就不再是我了，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我们怎么与他活过来？先要死，经过死你才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这个功课可以说我们要学一辈子，天天学死，天天死，对老我死，对肉体死，对世界死， 三个方面都要。下面十四节，这也是十字架为我们做成的。基督怎么做成的？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把什么呀？把律法啊，那个什么呀，律法对我们的那个咒诅，就是说指着我们不能遵守的那些个规条，使得我们要被定罪的那部分，把我们撤掉了，把这些个律法的规条钉在十字架。所以你看耶稣钉十字架这么大的功效，不但叫我们脱离肉体，而且叫我们脱离律法。这个脱离律法的意思就是律法的咒诅，我们不能够遵守的那些个死规条，叫我们定罪的那一部分彻底的撤掉了，撤掉了。所以就是说把它撤掉，这是个字句，有碍于我们的。什么叫有碍我们？我们不能遵守的，不要说我们不能，连上帝亲自的选民都不能遵守这些规条，把它撤掉，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让我们从今以后，我们遵守律法是靠什么？靠恩典，不是在仪文里来遵守，是用心灵的信仰来侍奉主，来服侍主，不是按照仪文的旧样来服侍主啊，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啊，不是在字句里面。所以字句都撤掉了，不但撤掉这些，而且把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掳来了。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主耶稣得胜了撒旦灵界一切邪灵的那个势力，执政掌权的是撒旦灵界的势力，邪灵撒旦的权势也把他掳来了，彻底的得胜了。他升上这高天掳掠仇敌嘛，先掳掠仇敌，然后升上高天，把各样恩赐赐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得胜了这些，明显的给众人看，什么意思？拿来示众。他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拿来示众，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人看是最羞辱，实际主耶稣得胜了，得胜了魔鬼，得胜了邪灵，得胜了撒旦一切的权势，显给众人看，就是把这些个仇敌拿来示众，底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句话似乎是对基督来讲，实际也是对我们来讲。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什么夸胜，夸胜，这个夸胜是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一切的得胜，千万不要以为是今天我很高兴啊，我今天没有发脾气，是十字架的得胜啊，离开十字架我们根本没有得胜，我们今天好明天又坏了。人的忍耐都是有限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是做不到，所以仗十字架夸胜。所以十一节到十五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得到在基督里的丰盛，我们必须经过十字架受隔离，我们对付自己，我们越对付的彻底，天天仗着十字架夸胜，那你就能够得到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那我们的生命就丰盛，得到他的丰盛就我们的生命丰盛。所以我们来到啊阿拉伯的旷野，我们来到旷野退休，最要紧我们得什么？得到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得到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允许，一切的丰盛，所读的每一句话每一件圣经都能够实践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丰盛啊。所以这个是最要紧的啊，而不是我们在字句上啊，在头脑里会背几节圣经是不够的啊。我们要追求认识，有真理，有知识，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要追求生命，是我们有真理的知识，更要紧的是生命的丰盛，使我们不再做糊涂人，使我们真正得到基督的丰盛，这样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防备异端。所以下面我们看十六节，接下来到十九节，就是节期、饮食和敬拜天使的这些错误。你既然得到基督的丰盛了，那我们就不怕这些了，这些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分辨了，我们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拒绝啊，就不至于走偏了。所以下面保罗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在节期、月数、安息日，不可以让人论断你们，不要去追求这些，不要拘守这些，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律法的捆绑。一句话，十六节到十八节就是律法的捆绑，我们千万不要被律法捆绑。所谓的基督教里面有什么？我们所知道的有安息日会，什么摩门教，很多很多，很大的程度都是什么？都是回到律法里面，把律法的规条又来什么？又来放到新约里面来叫人遵守。什么饮食上，我们知道很多是神针对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叫他们有些东西可吃，有的不可吃，有的可拿，有不可拿，很多很多，是吧？还有节气，以色列有什么？有七个节气。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不必非得拘守这些啊，今天是安息日， 今天呢、怎么样，今天就不能够什么，不能做饭，不能上班，不能工作。那今天安息日你连开火都不能开火，我们不能拘守这些，告诉你不要拘守这些，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个都是影儿。所以下面一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真相，真相是基督。所以下面说那形体却是基督，既然基督已经来了，那你说你还去回到开倒车做什么呢，还去回去守这些啊，不必去拘守这些。所以可见呢，这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就是其中就是包含着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回到犹太教的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下面更厉害的什么，就是敬拜天使，故意迁居，都是外面的故意的。而且呢敬拜天使这更不对了，我们今天独有一位救主，一位真神，一位中保，哪里会主以外你是敬拜天使呢，那这个是个大错呀。所以这就是在信仰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错误。异端为什么说他叫异端，他连天使都敬拜。我们看天主教更厉害了，使徒一个个像都挂在那里，而且塑像啊，一个一个，我去过天主教堂，那很厉害的，又是圣使徒又是圣保罗，一个个像立在那里，这就是大错特错，夺去你们的奖赏。意思说我们如果这样的偏离了主的道，你赏赐也没有了，偏离了主的道你就失去了奖赏。这种呢拘泥在所见过的，都是凭眼见见过的东西。为什么说天主教也叫做拜物教，为什么这拜一些人看得见的，这个是耶稣的裹尸布，这个是耶稣的马槽，又发现了拘泥所见过的。而我们今天主所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一生一世是什么呢，不是凭什么眼见，而是凭信心。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是凭信心。而这个信仰是什么呢，这个错误的东西就是拘泥所见过的看见的东西，随着自己的欲心，而且自高自大，这种人呢自高自大啊，这都是告诉我们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叫我们今天不要去效仿。不斥定元首，那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偏离主道，就因为他们没有斥定基督是唯一的，是唯独的那一个元首。所以我们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元首，要斥定，这两个字很要紧，要斥定元首。他们呢就是没有斥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所以我们吃定了元首，我们才能够有长进，彼此联络，以基督为我们的头，我们互相做肢体，这就是教会一个属灵的一个机体，有生命的一个机体，互相联络的机体，而基督是我们的头。如果你离开了这一个，不是基督是头，那你还有多少头啊，天使也是头，你拜来拜去都拜错了，甚至有些人拜偶像，拜属灵人，那么也是一样的，把属灵人当作天使，当作天上的万象来拜。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是使徒的责问，最后一段就是20节到23节啊，就这么几节圣经，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将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说到这一切征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保罗在这里责问哥罗西教会某一些人随从了异端，所以保罗责问他，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已经因信与基督同死了，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这些初级的过渡的犹太教的这个道理已经脱离了，为什么还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去服从那些个什么呢，那些我们看啊，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这三样，他所说的这个等类的规条，这规条写在哪里，就写在利未记11章到15章，你看看充满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我们知道写在利未记那是针对以色列，我们今天回到 不能回到律法里面。我们也可以读出埃及立位记申命记民数记都可以读，但我们怎么读？我们读的是取它的经义，而不是从规条上读。如果规条读，你换了漏证，上礼拜我们讲了漏证，是不是？你换了漏证的话，那你怎么样？他坐在哪里都不接，你谁也不要摸他，不要碰他，那你怎么传福音给这些有病的人？耶稣还要按手在大麻风长大麻风的人身上。所以在旧约里讲的不可拿，不可摸，不可尝，不可尝什么意思啊？啊，不分蹄不倒嚼的不能吃，倒嚼不分蹄的也不能吃。啊，只倒嚼不分蹄不能吃，只分蹄不倒嚼又不能吃。那你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吃什么？只吃牛肉，只吃羊肉。其实那是针对以色列。可是有一些个在新约里的圣徒呢，也是这样去做，不可拿，不可尝，一天不可摸，这个不可，那不可，规条啊，不过是规条。啊，人的规条。实际是人的规条，所以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保罗就解释了，二十一节就是责问，你们为什么还去拘守这些呢？好像在世俗上活着一样，一天就不可这个不可那个，许多宗教许多的异端里面也是这样，不可这个不可那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真正是怎么基督所释放的人，要得自由的人，不是一天被捆绑，这个不可那个不可，然后拘守日子，要拘守这些规条啊，其实这都是人的规条，所以二十二节就说了，这都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更给我们从马太福音也给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时代，很多他们在摩西律法以外加的一些传统的东西，什么吃饭不洗手，其实圣经也没有说吃饭不洗手，那么他又责备了啊，耶稣啊，你的门徒吃饭都不洗手，上了古人的遗传了，废掉了摩西真正的律法了，废掉了经义了。所以这是人吩咐人教的，说到这一切征用的时候都败坏了，没有用啊，意思说它不能够真正的什么，不能够真正的使你克制情欲，使你生命改变，使你怎么样，使我们真正的生命真正的啊得到它的丰盛，不可能的呀，这都是外表的东西，这些个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外表。所以我看这一段呢，非常非常像现在的天主教，天主教就是自表谦卑，又是故意谦虚，私意崇拜，什么意思啊？许多人的东西崇拜，私意崇拜，又是拜玛利亚，又要用什么念那个珠子，叫做玫瑰金，每天晚上要摸这个珠子，念这个珠子，怎么请求玛利亚带赎，这些都私意的崇拜，人家来的，人所加上来的啊！我跟他们在一起过，每一个礼拜五他们说是法斋，那天也回教法斋，天主教也有斋日，每个礼拜我绝对不能吃肉，可是这一天我看他们怎么样，撒谎也可以，犯罪也没关系，但是呢肉不能吃，你看这些不是规条吗？这些就是规条啊！自表谦卑，苦待己身，该吃肉他说不吃，不能吃。那安息日会更厉害了，整个像犹太教一样，安息日是日会的这些的圣徒是什么呢？这些人这些个信徒是怎么观点呢？是牛肉羊肉可以吃，猪肉一点不能吃，吃了就是犯罪，而且说你不守安息日你就没有得救，其实都是人的规条，人的规条在克制肉体情形上毫无功效，所以律法的规条已经废掉，我们大家知道律法上的规条已经废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律法一点一划都没有废掉，那这个是矛盾吗？不矛盾，就是说律法的经义，神的那个教训，律法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废掉，主耶稣说我来了不但不能废掉，而且要成全，可是律法的规条礼仪已经废掉，所以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有两处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一处是第七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希伯来书第七章，我看我们就从十六节开始念，十六到十九，请大家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因无成所成，都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看这段多清楚，基督做了祭司了，不是继承亚伦做祭司，因为基督根本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基督是犹大支派出来，怎么做祭司呢？所以说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按照这个次序做了祭司。做了祭司呢，所以呢就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而且下面说肉体的条例已经废掉了，已经废掉了。基督是照着那无穷生命的大能做了祭司，啊，所以他为我们做了祭司，所以呢这个肉体的条例就没有用了，因为什么？因为软弱无益就废掉。所以括弧里特别说原来律法一无所成。为什么律法一无所成？保罗在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给我们补充了，告诉我们律法不能叫人得救，一无所成，这个意思，不能成全救恩。但是律法只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一个什么？叫人知罪。律法是信蒙的师傅，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是个过渡。那今天基督已经来了，你这个过渡根本用不着了嘛，用不着了，这个规条没有用了，是一无所成啊。还有就是第九章，我们也看一下，第九章八节到十节，我们念一下。所以为什么说规条废掉了？我们要知道规条真正废掉了。这里希伯来的作者告诉我们，第九章八到十节，我们念。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什么是振兴的时候？基督来了，救恩成就了。基督既然来了，救恩已经成就了，那本来是个表样的什么礼物啦、祭物啦，还有什么饮食啦、规条啊、洗濯的规矩啊，通通的都叫做属肉体的条例，怎么了？废掉了，废掉了，已经什么为止，已经止住了，已经止住了。但是呢，你看看哥罗西人，有一些人还在上当，还在受迷惑。不要说哥罗西人，就是现在啊，我们这末世的人更厉害，更多更多的啊，在大陆上也有很多的名堂叫做守旧法，你非得守住摩西的律法，他说你才能得救。如果你没有守住，你信了耶稣一辈子，你没有得救。你看这个道理哪里来的？人的规条。所以我们要把它区分，人的规条和基督的道理的区别在哪里？所以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真正得到基督的丰盛，不但我们生命要丰盛，而且我们在真理、在知识上也要丰盛，要明白基督的道理。因为什么呢？在这一章圣经，我们总结一下，二节，二节特别讲的，啊，不是第二节，第三节，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就是指的真理。这一切的智慧知识，就指着那个真理。在哪里？也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在基督里面有生命，有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智慧，有一切的知识，真理。你离开了基督没有真理，离开基督没有生命，那我们就什么？那我们今天这条道路怎么走？我们要得到在基督里的一切的智慧知识，就全面的真理，全面的知识。我们要得到真理，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要追求，要认识基督，把圣经好好的读，对真理的认识我们要更加的清楚，再结合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啊不至于被什么被掳去，被这些个理学小学、律法遗传、人间的东西、人间的道理所掳去。而且这东西学了半天，不能够对付肉体，也不能克制自己，不能改变，表示不能改变。只有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把我们改变，使我们生命变化，是我们得到基督的丰盛，也告诉我们怎么得到啊！我们要仗着十字架夸胜，天天向罪死，向神活，向老我死，向神活着，向世界死，向罪死，向老我死。然后呢，你向基督活，向神活着，那我们就是这些叫做什么隔离，这些叫做仗十字架夸胜。所以谁能使我们夸胜呢？十字架，因为基督在十字架得胜， 实际呢他已经得胜了，不需要我们上十字架，只是我们怎么，我们因着信，我们接受他十字架的救恩，前辈的救恩，使我们也能够夸胜，我们因上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才能够得到丰盛，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的丰盛就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藏着，基督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们感谢神为他所给我们的丰盛，我们要感谢神，也为保罗在这张圣经给我们写明这么清楚，是吧，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那个防备异端，我们积极的方面说先得到丰盛，享受他的丰盛，得到他的丰盛，怎么得到，两个方面，在真理上，在生命上才能够得到丰盛，我们不能偏废，只在生命上也不够，你在真理上不认识你，几句话就会上当，生命的丰盛和真理的丰盛两个方面，因为神一切的智慧知识和神一切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所以求主给我们对准目标，让我们吃紧元首，让我们